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Ginger Rose， 哎，不对，我是 Mary Warner， 我不认识 Ginger Rose。
大家好，我是柯基。
大家好，我是菲菲。
对，那我们今天几位小姐呢，要跟大家聊。其实你知道吗，做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想说看你能不能找多一些人，因为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聊的话题，结果没想到我们杰瑶小姐这么多卡司居然只有我们三个可以聊，就是我们想讲一下游戏这件事，
还蛮意外的，就是好像周围游戏玩家并不多。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三个游戏玩家，但我们三个应该也都不算非常典型的游戏玩家吧，
都不是硬核的那种类型，所以
对啊，
其实有些真的有些特别硬核的玩家放过我们，真的。
哎，其实说实话，但如果你说我的话，其实我如果真的进入，就是我决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话，我还玩得蛮认真的，就是我会把里面东西，就是
对
怎么讲，能拿到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拿到。哎，
是是是，而且拿不到我都会去找攻略，我一定要拿到它。
我先想问一下，我们先从时间线上面来聊吧。大家人生当中接触到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
我的话是《仙剑奇侠传一》。
你很本土哎，是 DOS 版还是新《仙剑奇侠传》？
是那个，就是那个非常像素版的那个。就我当时我小嘛，然后我妈会带我去上班，就他们公司就会允许这种事情，然后就是把我放办公室管我。对，把我放办公室管我，然后我当时就是买游戏碟，然后在我妈电脑上。
哎，这么说，我小时候的游戏也是在我妈单位玩的耶，那种。
那时候单位电脑都会比家里电脑好。
对，是的，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年代，咱们父母的劳动环境都还蛮自由的。
就像小时候不是有学校有专门的这种机房吗？
对，
对吧？
嗯，
那个时候单位也会有专门的机房
啊，
真的就是放
对对
放电脑的地方，就特别适合玩那些东西。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想象，因为真的就是年龄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小时候电脑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普及，就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有电脑的，就是我需要被父母带着，就是在他旁边，就是他需要时刻照顾我的那个年龄，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电脑这个东西。所以我不可能存在，就是你知道去办公室。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带我们去办公室或者去单位，然后我们都是在那单位烤馒头吃，就会有炉子啊，就冬天的时候他们会烧那个就是煤气炉，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烤各种东西吃，就没有电脑。对，所以我其实我第一个游戏好像是超级玛丽，就是那个就是超级玛丽EO，就是那个最早的那一版。然后当时不是那个小霸王学习机嘛，你们都用过吗？
用过，
我好像用过。
对，用过。
可是你们小霸王游戏机应该比《仙剑奇侠传》早吧？我当时是我爸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那个东西，结果我爸天天在家玩，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偶尔会玩一玩这样。对，然后上了小学之后，就有一些同学家里面会有嘛，然后就经常去同学家里面玩。所以其实我最早玩游戏都是接触这些，就是红白机上面的。就当时不是有那种就是几百合一的卡带。
哦，那个我家没有，都是我比如说亲戚家有，然后就是放假的时候去他家玩，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洛克人啊，那种什么都黄豆罗玩过，都玩过。
对，洛克人我都没有怎么玩过。我们当时玩的就是那个超级玛丽，还有一个叫冒险岛的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啊，对，
啊，有玩过，
玩过。
而且那个游戏还有，就它后面还有23哦，我对那个游戏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为什么？
就是它那个23还蛮好玩的，因为它里面有坐骑系统，就是你打碎一个蛋之后，你可以坐恐龙，然后不同的恐龙还有不同的功能，就是有可以在海里面游泳的，然后可以飞的，然后有可以喷火的，就很有趣。
不会要你氪很多钱吗？我记得小时候是很贵，
红白机要氪什么钱呢、啊？你怎么氪、啊？
安机的、
啊，
就是那个集合的那种。
然后、
啊、
后来不是出了网游版的？
那个不是哦，那个它虽然叫冒险岛，但跟那个红白机上的冒险岛没有任何关系。对、
嗯，
所以菲菲玩接触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啊？
应该也是红白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经常去我姐家玩，就是那个时候她就很喜欢玩这些游戏，然后我就会跟她一起玩。但是因为不是在我自己家嘛，我就从来没有玩到后面几关过，你知道吗？
我也是，
永远都是前面几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而且我都是到后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后来，因为我一开始接触游戏是这个，所以我可能就心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 nostalgia 还是什么，就是有一种就是乡愁，就你总觉得说长大以后再想玩游戏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还会是就电视上玩的那些，就比如超级玛丽、冒险岛之类的游戏。所以我长大之后有了电脑，我就会在电脑上面下那些模拟器，在模拟器里面在玩那些游戏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天哪，我就是。就是到后面几关的时候，都觉得好陌生，就是真的是同一个游戏嘛，这样，但还是会用很多办法把它过去。所以说到这边就是单机游戏，我觉得，但其实我感觉单机游戏还有很多，就是我知道咱们小时候可能每个人喜欢不同类别的这种就是红白机游戏嘛。你像我就会比较喜欢像超级玛丽或者冒险岛这种，就是首先它是。画面可能比较可爱一点，不是像那种魂斗罗，或者说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合金弹头？
玩过，
玩过，玩过，合金弹头玩过。
就是那种很 man 的游戏，我就不行哎，我真的就是现在就咱们这样一对比，我才发现，其实你想，就是咱们其实年龄差的也不是说特别多，对吧？就没有说多到可以隔几个世代这种，但咱们小时候对游戏的回忆真的完全不一样哎。
就是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就比如说自己太小了，虽然接触了那个游戏，但是其实没有认真玩，就是感觉就是试一试，可能也没有注意剧情，没有注意一些关卡的设计，所以就印象不深刻。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再重新去玩一些以前的老游戏，你会注意到非常多细节，用成年人的眼光在看这个游
对，
戏。
而且我觉得，其实早些年，比如像小霸王学习机之类的这种，就是它不是我们这样说好吗？它其实就是山寨红白机嘛，对吧？然后那些卡其实也都是盗版的嘛，因为根本就任天堂那个时候就没有引入中国，所以对我玩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对游戏，我那个时候对游戏一直有一种就是疏离感，因为它跟我不在一个空间里面，你懂吧？就是我们家没有那个机器，它是
是的，
属于
是
别
的，
人家的。对吧？所以就是
没
一种
错，是的。
玩游戏是一个特别需要仪式感跟特别休闲的事情，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一个体验，你懂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玩到后面几关的原因啊。
对，
因为
就它
每
只是
次一
一个
开始
体
都是
验，
从头来。
而且或者像比如说去游戏厅什么之类的，你像我们小时候去游戏厅真的很谨慎，就你很怕被发现。对，就跟你们那个年代应该去网吧是一个道，就一个心情。对于我这种家里面没有游戏机的人来说，游戏真的是一个非日常体验。但后来到电脑出现之后，我慢慢的好像游戏也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日常的体验了。
我觉得中间还有个过渡，就是那个手机上的单机游戏，就是手机自带的游戏，你们有这种印象吗？
啊，贪吃蛇，
还有那个什么套圈，还有那个什
愤怒的
么
小鸟，
推
哦，那
箱
不是手
子，
机自带。
愤怒的小鸟很后
那
面，你也太
好
言
后面
情
好
了吧？对啊，
像什么西瓜忍、水果忍者，然后
那
其实
也太
都是
后面
触
了。
屏了，亲爱的，我
我
们
们是不
跳
是
成
诺
诺
基
基亚
亚时代？对，就推箱子那种，就是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日常生活中玩的最多的游戏，就是玩到整个大通关的那种，你知道
哎，狒狒，你是先有的手机还是先有的电脑啊？
我是先有的手机，因为我，
怪不得。
而且我手机就是那种最开始就诺基亚，就黑白的那种，就是像素的那种嘛，但是它自带游戏非常多。虽然都是这种小的单机游戏，但是很好玩，而且你可以玩很久。那个三星的手机出来之后有了彩屏，但它还是单机，只不过它从黑白变成了彩屏。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那种就是飞机就是射击的那种，特别像日式的那种像素游戏。
那不就是红白机上面那个嘛？红白机上面有什么小蜜蜂
但那
之
个时
类
候
的？
手机都可以玩，然后那个
对
时
对
候也
对，
是我玩的超级多，就把我亲戚家的手机的游戏都玩到爆，你知道吗？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手游玩家哎。
没办法，没有主机的条件呀，这就是问题呀。
那你知道我其实是先有电脑的，对，我其实初中、初二、初三我们家就买了电脑了。然后其实我真正有手机反而很后面，因为我学校离我们家超近，走路5分钟那种，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手机。然后我差不多是到了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去马来西亚上学要出国了，我才有第一台手机。所以手机游戏对我来说就还好。我们那个时候代替手机，就也有另外也有一个那种就是小的游戏机，你知道就很像那个 Game Boy，但它只能玩俄罗斯方块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它很像一个手机，但是它上面就只有就游戏要用的那几个键，方向键 A、B 这种。
哦，懂了，我记得。
对啊，对，我是先玩，我其实也玩过那个，但那些东西我们家都没有，我们家只有电脑，所以其实我是一个，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但电脑又可以模拟一切，你知道吗？
对，
我有了
之前
电
还
脑
蛮
之后，
贵的，那个年代有电脑。
对呀，我跟你讲好吗？电脑游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其实是我接触最深最久的一个类别。对，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回到说，我们不得不聊一下，就是刚才科技已经提到的，就聊中国游戏不能不聊的这个《仙剑奇侠传》。柯基，你玩了几部《仙剑奇侠传
所有
》？
从一到
所有吗？
对，从他一到最新的去年
七
刚
你都
出
玩
的
了？
七，对，
那你真的是一个资深玩家哎，你是一个仙迷哎。
他为什
种
么
感
当
觉。
时就是很出名呀？
我觉得是他剧情好。首先，他当时那个剧情在中国游戏里面算是比较写的不错的。然后，其次，它的整个游戏的玩法也很丰富，尤其是《仙剑
啊，
二》。我觉得《仙剑二》
对，
那个玩法，你搬到现在都很有意
哎，
思。
对，我想跟你聊《仙剑二》，因为你知道，其实《仙剑》系列污名最重的就是《仙剑二
对，
》，就是你在《
但我觉
仙
得《仙剑二》就是玩法最好玩。
》，我也觉得，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你知道，也可能是因为我其实真正正儿八经就是完完全全自己玩完一部《仙剑奇侠传》，是《仙剑奇侠传二》，因为《仙剑奇侠传一》，我是在别人家还是在谁家？的电脑上面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在我们家的电脑上面，只看别人玩了一下下，然后我自己稍微玩了一下下这样，然后有时候偶尔去网吧里面会有嘛，所以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就是玩了一下下而已，就没有真的完整的玩完过。我真正完整的玩完的是二，但是二跟一的剧情又连在一起，所以我玩了二之后立刻又去玩了一，就是这种类型。所以我其实当时玩完之后我觉得很好玩，不管是音乐然后还是游戏的那个就是系统我都觉得很不错，包括剧情，它虽然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你知道推进过快或者怎么样，人物角色塑造也不算完全大失败啊，我觉得其实还蛮好
对，
的。
而且《
对，
仙剑》的音乐就是反正一直都蛮不错的，然后它的剧情前面几部都很好，后面几部就每个人心里感觉可能都不一样吧。
而且你知道新仙剑，就是以前的老版的《仙剑奇侠传》一其实还好，但新仙剑的时候，赵灵儿那一招梦蛇之后，她上身是全裸的。
对，而且很漂亮，就那种完全不媚俗的漂亮。
对，因为它是背面嘛，反正你也看不到。我记得《仙剑奇侠传二》里面最让我讨厌的就是那个，你要在那个画轴里面，不是要打那个就是像菜花一样的那个妖精，
啊，所有人都讨
我真的恨死那个东西了，就跟元神的漂浮灵一样，都去死。
厌，真难打死。
Anyway，但因为《仙剑奇侠传》不，它后来也，它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讲中国游戏 RPG 游戏的历史，就从《仙剑奇侠传》可以看到。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它当时火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竞品少，就其实没有类似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早期大家玩 RPG 或者什么的话，可能接触的也都是主机上面的游戏，比如像《最终幻想》之类的，可能大家都以欧美的那个文化背景为基础去写故事，所以突然间出来一个就是跟自己文化很近的，就是在中国这种武侠题材，然后去写这个故事的话，可能《仙剑奇侠传》是第一个，也不算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轩辕剑》，对吧？《轩辕剑》应该比《仙剑》早。对，
但仙剑反而更火一点，在大陆。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可能也因为也是时代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刚好电脑这个东西普及的时候，刚好是《仙剑》出来的时候。因为《轩辕剑》其实早很多，大家可能就不太关注它。轩辕剑其实三是轩三吧，对吧？那个余小雪
三
那，
外传，外传。
对，那个就很火啊，它跟《仙剑奇侠传》其实当时是不相上下的。
到现在我都会玩。我觉得这些游戏，就是《仙剑》跟《轩辕剑》这些游戏最有意思，就是你放到现在，放到这个年代去玩它，你也不会觉得画面过时或怎样，
啊，
就反而
对，
还
你反而会觉得其实还蛮精致的。对，因为我之后玩那个《轩辕剑三》，不是它三是那个，就是里面还有什么恶魔欧洲那种，就是欧洲跟中国都有。跟你讲，狒狒，你听一下，就那个年代的中国的 RPG，它里面写到了全世界的那个版图，就是一个故事哦。
世界观是就是国外的那个其他地图的世界观，
不
也是
是，
基于
它就
现
是，
实的。
对，它就是基于世界历史。对，然后从好像，哎，主角是从哪里？从类似罗马还是什么地方？然后
你说《
走到
仙
大
三》不，
唐。
《轩辕剑三》是吗？他从
对，
威尼斯开始，
对，
然后那一部的女主是个恶魔，
是一个就西方的那个恶魔，有那
哇
个蝙
塞，
蝠翅膀的那种，
对，
然后
站
跟
住，
中国的什么仙人之类的，就超酷。
对，就他一路走到那个中东，然后还有金字塔啥的，然后再从中东走到大唐来。
对，然后还串出来好多历史，里面还有什么李世民之类的，对吧？
对，还有什么秦叔宝啊那些，
对，因为他
好
是，
像那种就幻想冒险的那种感
对，
觉，
因为他是
而且他
隋
当时也
朝
很敢写，他里
末
面有个反
期。
派是个传教士，然后他是恶魔的手，他是赛坦的手下，
对，
但是在教堂工作。
对，而且他这个其实有点像，就是现在那个《刺客信条》的那种野心。
对。
而且当时轩辕剑的风格跟仙剑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两个为啥可以就是一直存在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虽然像，但是没有完完全全重合。就仙剑可能比较仙、比较侠，就比较你要魔法、妖怪那些的，但轩辕剑是还蛮历史，它整个系列都很历史。
对，他后面还出了三国系列，里面还有什
对
么
对对
就真
对
姬、洛神赋之类的，就是讲《山海经》，你会去周游《山海经》里面记载这些国
对，
家。
他就真的会去讲那个，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就神话史还是什么，反正就历史上面出现的真正人物，他会把那个东西给你串起来，然后就是在真实的世界上面做出一些很有趣的，就是细说。所以这两部作品虽然玩法上面其实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年代，其实这两个东西不算竞品。他们两个反而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所以才能就是并驾齐驱，真的很酷。不过这两年确实，我觉得可能因为也是就是你知道，其他的游戏类别其实也越来越丰富，所以可能他们两个的那个制作水平也确实有一点跟不上，我觉得。但是我不知道狒狒知不知道哈，就是因为仙剑不是做到三四，然后他是从那个上软，然后转到就从北软转到上软，就是公司的那个分部换了嘛，就从北京变到上海去做。然后上软做了三跟四之后呢，他们不是就出来单独做了一个公司叫烛龙，然后开始做《古剑奇谭》系列。你有玩
我还
吗？
知道一点，没玩，但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但是我还买过他的同人，你知道吗？因为他当年同人也很火的，好吗？
是，而且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仙剑》的美工，其实一到二是一个类别，然后三四是一个类别，然后后面是一个类别。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觉得美工做的最好的，其实就是三跟四，三 Y 跟四，对吧？这三部作品，而且这三部作品，就它的美工直接延续到了《古剑奇谭》。《古剑奇谭》后面做那个建模越来越好之后，就真的我觉得不一样，而且它
古
剧
剑三
情。
做的真的很漂亮，
《古
对，
剑三》很棒，真的，我刚想说，就是《古剑》从一二三你也能看到那个进步，真的不是一点半点，就非常大，而且游戏模式也完全不同，《古剑三》很像，它很有主机游戏的主机大作的风格了。
对，
而且《古剑三》的剧情我真的哇，就是太复杂了，我现在还卡在那个哪，就他们不是要去那个杨平的梦境，现在还在那里面，还在卡在那
我
里。
在更往后一点，但我也没通关。但后面剧情，我遇到那个皇帝轩辕了，然后
啊，
看到剧情都已经挺感人的。然后我朋友就是把这个
嗯，
游戏安利给我的嘛，他说就是讲了一种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
对，
就很感动，比
而且
较
建
挺
模
难
还
关
蛮
的
不
一种。
错的，
对，建模很不错，男主很帅，身材很好。
而且我那个年代玩单机游戏的时候，还玩过一个类别，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就是我还玩过那种就是乙女游戏，
我玩过呀，
而
我很喜
且
欢玩经营养成游戏，就是除了 RPG 之外，我英语都喜欢
那个时候
打。
有乙女这种概念吗？
有啊，但
有，
我跟你讲，我玩的
我。
不是乙女，就不是异性恋的乙女，我都玩 BL 游戏，就是去网上下。然后那时候我跟你讲很复杂，因为 Windows 电脑它那个语言包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那个年代，就是你下下来那个日文的，就是游戏之后，你如果为了能看懂里面的东西，不是要打那个语言补丁吗？然后打补丁之前，你还要先改那个安装包的那个就是语言码。如果你不改的话，那个就是乱码，你看不到哪里是下一步这种。当时真的就是为了玩这些游戏，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是一个电脑专家，在网上各种搜要怎么
就是什
弄。
么《鬼畜远近》那种是那个年代的吗？
是啊，也是我小朋友。
哦，我玩过，但是我不太清楚它跟《仙剑》是不是同一个年代的。
不是《鬼畜远近》比那个
不
更
是，
早好吗？我玩的比那个比《鬼畜远近》更早，就《鬼畜远
那还
近》
有
之后
啥？
我都没玩了。那叫什么？我记得我们当时玩了一个《学园天国》，你们知道吗？
天
啊，
哪，我
知
知
道，
道，
知道。
还有很多我都记不得名字了，我现在就记得那一个，
救
但
狗
是
之血。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爱玩，而且尤其喜欢那种你知道，我不喜欢清水的，所以我一般都会你知道要带一些色情的。
我其实这种感觉都是很色情的呀，
有清水
的，不是已经很色情吗？
有啊，是吗？
我也不喜欢清水，撸啊这种游戏是要玩清水。
对，它真的也是算是我就是身份认同的诞生。就如果没有 BL 游戏，
就是会被吓到，因为当时这个 BL 游戏基本上都是日本的吧。反正我只玩
对，
过日本
是
的，
的，
对，
嗯，
对。
然后有些情节就比如像《鬼畜眼镜》，就是给年幼的我造成了还蛮大的心理阴影的，就是它很违背常理的那种，
哎，真
就是
的，当
男
时
生
台
会
湾
有
有
液
一个
体
公
喷射出
司叫《风色幻想》嘛，对，
哦，知道，
没
对
有
吧？
的，
就
是什么年代呀，啊？什么时候？
跟《仙剑》差不多吧，也
差
是
不
小时候是
多，
战棋类游戏，战棋
对。
类游戏。然后它剧情也很棒，然后画风就是它画风完全是那种日系的那种
二次
感觉，
元，
超漂亮。对，然后反正我就记得《风色幻想六》吧，然后就是那个男主，还有就是他有那种可以跟就是可选攻略角色那种感会发生感情关系的那种感觉，
OK。
但是其中有个男角色，你跟他发生感情关系，还是属于那种兄弟情，就是单就是那社会主义兄弟情。然后，但是就是你会隐隐约约感觉是那个官方有擦边球，因为我记得会有个 CG，就是他俩一起淌雪地雨，对吗？然后还有一起泡温泉，一起泡温泉。然后男是那种一个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日式 BR 游戏的那种就是有点阴郁系的美男子。然后他那个可攻略的那个男角色就是那种肌肉剑气金毛，就是这种感，我一直感觉
好
在打擦边
酷，
球，
我要去玩。
对。
而且你知道，其实说到这个啊，你不觉得就是像 BL 游戏或者乙女游戏这种，就是你会发现游戏的类别，尤其是单机游戏的类别，在后面越来越融合，就是很多 RPG 游戏里面也会慢慢慢慢的就是带入一些这种就是乙女游戏的玩法。你比如说，尤其最近像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出的那个《勇者斗恶龙11》，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
没有。
没有，
那个是一个男主角嘛，然后他在那个游戏里面，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你最后会选择回家过生活，然后选择回家，你可以选择跟任何一个角色一起生活，不管性别。对，然后他就是会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任何一个人，最后就反正就是会有一个结局。就里面我跟你讲，不管什么年龄都不一样。我就还有那种就是圆滚滚的老头子，你也可以选，
就满足大家所有的癖好。
但只能从主角群里面选了，不过主角群还是女性居多嘛，对吧？就是，但真的很酷。
但是我觉得这种游戏表现的还是很正常。就像是我之前玩那些单机的 BL 游戏的时候，就感觉一种非常猎奇，那种猎奇
啊，
是它的那个画面的表现跟那个氛围的营造，会让你觉得非常阴郁，然后是那种，对，就是
好
给
像
人一
是这
种
种。
毁灭、堕落，然后违背常理，然
那是
后
有个很
猎
火的画
奇
师，也
那种
很
感觉。就是精神上的攻击，然后那
会
种感
哦，
觉。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 BL 这个类别就是它本来在漫画里面的时候，就从它其实诞生的时候就比较阴郁一点，因为它毕竟要强调那个所谓的禁断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像最早的 BL 漫画，像《绝爱》之类的，其实它不管画风什么都会走一些比较哥特或者巴洛克的感觉。但我跟你讲，我那个年代，就是我其实开始玩 BL 游戏之前，真正启蒙的是 Clamp 的漫画，你们看过吧？
《东京巴比伦》
哦。就是都有什么《东京巴比伦》《合法禁药》X，对，但是像那些少女类的，比如像《魔法少女樱》啊，或者什么《人形电脑天使心》那些，就是另外一个类别了。而且你不知道，就是刚才举的那几个，不管《东京巴比伦》还是《合法禁药》，《合法禁药》是个短片啦，我先不提。就比如说《东京巴比伦》还是《X》，它其实都是比较暗黑系的那种，所以可能也跟这个类别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风格就有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聊了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对于单机游戏的玩的经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真的聊不完呢。
可以
然
聊
后，
个上下。
对，我们跳到那个，那我们接下来想一下，就是当时其实我们玩了单机游戏之外，慢慢就开始有网络了嘛，对吧？然后网络游戏也慢慢开始出来了。你们玩的第一部网游，你们还记得吗？
剑网三。啊，不
啊，
对
一部是这样子的，
，QQ
反正
系
是
列游戏
QQ 系列的某一个，不太知道是哪一个。
QQ 系列的。
不对，应该是泡泡糖吧？
对呀，啊，我也觉得应该什么泡泡糖劲乐团，你们玩过吗？
对，什么劲舞团？
劲乐团比泡泡糖早，然后泡泡糖比劲舞团早，所以如果你们要玩过劲
那
乐
应
团
该
的
是
话，最早应该是劲乐团。
应该
你
是
不
泡
觉
泡糖，
得
没有玩
这
过
些
劲。
游戏都被 QQ 挪用了吗？就是
对呀，
一个
是
劲舞，
啊，
就是 QQ
对啊
糖啥的。
，QQ 音素。 你们没有玩那种就是什么 MMORPG 之类的吗？如果你们单机喜欢玩 RPG 的话，网游应该也是这个类别吧？
当然有了，
剑网三，
第一个玩 MMO 也是好像是，哦，不对，也是 QQ 系列的某个，我也忘了是哪个。
QQ 幻想吧，QQ 幻想好像是
对，应该
RPG，
是那
我记得。
个。我记得当时开很多号，然后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
我这边有几个，就是我玩过，但是你们可能都觉得这真的是个老人家才会知道的游戏，一个是《仙境传说
啊，我知道哎，
》，你们玩过吗？
我好玩过哎，
没
但我觉得那
有，
个游戏真的很好玩，
它很可爱。
它不但可爱，它真的很好玩，就是它机制什么的，我跟你讲，它真的不输现在的游戏。啊，我真的，我
我
现在
那时
说这种
候，
话，真的觉得太老了。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叫《心飞飞》吗？
玩过。
天
网易
那时候我就
嘛，
也很爱玩，对对对。
而且他那个游戏当时真的还蛮突破的，我其实还蛮惊讶，说那个游戏为什么没有一直就是存活下来，因为他当时有一个飞行系统。
对，那个当时很新颖，在那个游戏。
对，就是你想你在 MMORPG 的世界里面，你可以骑着扫帚在天上飞，哎，很酷。但是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游戏，就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早期的 MMORPG 里面有一款，它也是 Nexon 的，就是韩国的 Nexon 公司的出的叫《洛奇》的游戏，你知道吗？
《洛奇英雄传
是《洛奇英雄
》
传》是洛奇之后，然后出了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动作类的游戏，但在那之前有一个可能它画风更二次元、更加 MMORPG 的那种。我跟你讲，那个游戏真的，我到现在可能偶尔还会玩一下，真的好老。
好像还在运营吗？
对啊，
大陆还在运营，然后日本这边也就是非常稳定的在运营。我跟你讲，那个游戏你知道有多酷吗？那个游戏就是在，我忘了那个游戏具体是几几年了，但真的非常早。哇，那个游戏里面你可以做任何事，而且它会有那种，就是它的年龄会增长。就你建一个角色之后，它年龄会长。就现实生活中的一周相当于游戏里面的一年。比如说，你可以定一个生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就会长。然后你在里面吃不同的东西，你的体型会发生变化。而且它没有那个，就是它有职业系统，它那个职业叫天赋。你一个人可以玩所有角色，就是你只要切换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它的等级不重要，就是你可以转生，你可以不断的转生，转生之后你的级别就被，就是你的经验值被清零，可是你的技能的点数都还在，然后你只要升级，你就可以拿到新的技能点去点新的技能，所以大家就不断在里面转生，然后看的是你的累积等级跟经验，而且那个里面就是也可以飞，就是你也可以坐飞行器在天上飞，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自己谱曲，有一个角色叫吟游诗人。然后你吟游诗人拿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用他游戏里面给你说的那一种，就是固定的谱子嘛，就是他有一些符号代表什么，就有点像现在的写编程的那种，他会给你把那个表写好，然后你照那个就把谱子打进去，他演奏出来就是，你知道，就有很多人当时在里面就是打什么周杰伦的歌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那特别酷，就是你走到那个叫什么丹巴顿那个城中心有一个广场，然后你走进去之后，大家你就会看到偶尔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很高端的玩家，然后就在那边，因为它里面乐器有很多不同类型，有那种特别华丽的钢琴，然后也有那种笛子什么之类的，就什么所有乐器都有。然后你买什么乐器，它就是那个音色就会出来嘛，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在那个广场中间合奏，它里面。就反正真的还蛮酷的，而且它也可以建自己的家园或者什么之类的，就 everything，它所有东西都有。哦，我当时真的觉得，因为你知道，你想一下，就是大概10多年前的时候，你遇到这么一款游戏，你真的会眼前一亮，而且它里面还可以自己做衣服哦。而且它最近新出了一个角色，新出了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加 buff 的职业。但是它那个 buff 根据你的 buff 能力，你可以画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你的魔法阵，每一个魔法阵有不同的功能，所以你到时候在游戏里面用的时候，就是你放出来的那个魔法阵，就是地图上出现的那个特效，就是你画的那个魔法阵，
哇，好酷啊！
特别酷，真的，就当时我就觉得哇，从来没有见过自由度这么高的游戏，对，所以我当时真的也是，而且那个游戏非常的干。不用氪，你也可以玩得很好，但是它那个有点像原神的那种感觉，就是游戏里面的所有资源也都是可再生的。然后你就是你装备上不同的那个工具，比如说你平时装的武器是打怪用的，你如果想要去割草，你就要装备一个镰刀，你的包里面不同的装备都要有，割草摘果子。
我就很想要那种游戏，就是你玩到最后，你不仅仅是只能做一个主角，你可以选择这个世界的职业，然后你通过这个
对。
职业去真的去经营它。
是的，是
赚
的，
钱呀、
对
干嘛
对对，
呀之类的。
对，洛奇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就是关于网游的部分。菲菲，你玩的第一个网游是什么？
剑网三，剑网三。
大家要吐槽吗？我觉得。
哎，我跟你说，我玩好多游戏都是因为我是先就是玩他的同人，也不是玩吧，就是因为同人文化非常昌盛啊，然后就是看好多很不错的图，然后觉得哇，画面好好看，然后就是就有音乐也很好听，然后就去玩一玩。就是你最开始会真的很沉迷，因为网游嘛，它就是社交。
对，
它就是社交的一个性质，然后《剑网三》就是一个社交性很强的一个游戏，就当年也是什么，就是妹子很多的一个游戏吧，就
现
是
在也
作
是
为
主吧？
网游里面。现在不知道，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些
嗯，
出各种外观，然
我
后那
外
个，
观。
对，然后等到我当时还算是赶了一个末端的尾巴，就是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还比较纯粹，然后但是从我之后，我就觉得。它出越来越多外挂，就是导致你之前辛辛苦苦去打 PVP、PVE，你获得的那个外挂，跟你不如了200块钱的外挂，你知道吗？
啊哈，是
就是有这种
懂，
感觉。然后
而且我一直
你
不懂这网站定价，
就是因为以前你只能做一些任务获得，然后你只要看到有个人啊是这样子颜色的头发，你就知道他肯定是一个，比如说。就是肝的很厉害呀，或者说老玩家呀什么之类，它是个限量的东西嘛。后来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会用金钱购买之后，你就人就会变，就是那个游戏的氛围就完全变了。然后包括现
对。
在门派，其实我觉得剑网三有一个，因为它是古风嘛，古风就是就中国古风都喜欢搞各种门派嘛。然后现在就我就觉得门派很模糊，因为你的外观有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是什么门派的。你可以买对方门派长得很像的衣服，因为他会设计一些跟你门派带有门派元素的一些衣服，然后那衣服所有人都可以买，然后你一穿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哪个门派的，就是让我觉得越来越失去这种纯粹的感觉了。后来就直接 A 掉了，好累，玩着。
哎，不过说到社交这一点，你们玩游戏会真的去跟人社交吗？网游？
因为你比如说像那个《剑网三》，它就是师徒系统。你就必须要去社交，就是你师傅要带徒弟的，然后你带徒弟，你就必然会去下载 YY，然后去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啊，然后你必须要去下 YY，然后在 YY 上进帮会，有这种
天
概念，
哪！
你知道吗？然后你要帮会要定期去做帮会任务，然后你们还时不时开一些帮会的一些活动，你要跟你的，我们都喊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而且其实我觉得《剑网三》的那个，就是它那些，比如说本子里面的打法或者什么，其实跟《魔兽世界》也很像。其实
对
我觉
呀，
得，对《魔兽世界》之后，中国的很多网游都开始模仿里面的那些副本打法什么之类的。其实，对。
就我当时也是一个 PVP，我为什么选 PVP，并不是因为我玩得好，是因为 PVE 真太累了，你打就打一个打5个小时的那种。
天
如果你
哪！
要打比较新的，就是新出来的本的话，你要打5个小时，而且你还不一定能匹配到，就是匹配到适合你的团，你知道
那我
吧？
绝对不行，我
就
可能
各种
三十
八
级
卦。
就不玩了。
所以就有各种八卦，就是因为涉及到人跟人的这种利益纷争，然后各种情感纠葛，就会有
天
各种
哪！
八卦。
天哪！
我很怕社交哎，我很怕，尤其是强制社交的游戏，我真的玩不下去。就是我一般在游戏，我都是把网游当单机在玩。
但是强制社交游戏在中国都很红，看王者荣耀是吧？
我知道，但我就不行，我绝对玩
我
不
也
了。
不行。
而且你知道，其实当说回刚才那个，就其实跟刚才那个洛奇有关系。就是我之后为什么洛奇慢慢就不玩了，就是因为我不是在里面选的主要的那个天赋是魔法师嘛。然后魔法师的话有一个技能，就是我一直在练冰系，然后冰系有一个最终最高级的那个技能。然后那个技能呢，就是你要得到那个技能书，你要去学这个技能，然后有试炼。OK，然后我就去做试炼，结果那个试炼任务的最后一关是你必须要跟一个巨人玩家，就那个玩家他必须选的巨人族，然后要跟你进到同一个那个地下城里面，然后在那个地下城里面最后打 BOSS 的时候，那个巨人要拿那个里面的一个就是只有巨人能抱起来一个冰柱，要拿那个冰柱把那个冰魔女打死，就只有巨人能把她打死，然后 我就被卡在那边，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认识巨人朋友，然后我就没有再玩下去。
种族歧
视，卡在了社交这一步。
对啊，我就是我还要在，难道我要在世界频道里面大喊一声哪个巨人姐姐愿意帮我去打魔女吗？
可以吧，
就那时候
打一次而已啊。
很多游戏都很多这样的妖怪，
但我就很害羞啊，所以我就默默的放到一直摆烂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做。我真的在游戏里面
是
个大社恐。
可是你现在原神就不是也经常几个人打吗？
但你知道
进化了，
原神的连线你不需要社交，
但还是会有点尴尬。老实讲。就是、
我不会啊，就如果只是单纯的就是打秘境的话，我完全不怕啊，就是大家凑个队喽。
而且秘境自己，我觉得自己打更快。
Oh, okay.
就是你整个角色全部都建起来之后，你就不用再跟别人社交了。就是初期有一些实在就是没办法，我又需要高的那个材料，我可能才会去跟别人凑合着打一个。而且你进去，别人也不会跟你说话，再加上世界服大家语言都不一样，谁会就讲话也听不懂啊。OK， 那我觉得我们聊这个也聊了很久，我觉得咱们三个聊游戏可能能聊一辈子。最后哈，最后我们再聊一下最近就是大家玩的手游吧，因为手游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类别，是最近时间上面，就是时间上面来说也算比较最近的一个游戏类别了。大家最近在迷什么手游呢？
其实我手游也玩了很久，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一个样子。
嗯，我玩音乐的我比较多一点。
对，而且你们不觉得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手游，它好像越来越，就是很多以前的端游，然后包括单机游戏也慢慢开始就是加入手游市场，因为确实手机普及率变高了，然后它确实能接触到的市场面也更广一些，所以大家肯定都希望来分这个蛋糕嘛。
哎，可是你不觉得像那个手游很多，其实大家就是如果正儿八经玩哈、啊，
嗯，
很多都是在电脑上用模拟器玩的呀，就是
啊，
它那个页面根本就不手机，
所以我不懂这个意义是在哪。
我们回到原神好吧，就反正聊到手游了嘛，就顺便把它带出来了。那、原神我都是直接用手柄玩的，我就直接把那个 iPad 连到电视上面，然后用手柄玩模拟 PS4。
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手机不方便玩，就是那个跑图怎么操作呀、
啊、
天
呀。原神在我这就是电脑游戏，我的 Pad 在手机上都没有这个软件，我直接电脑、
OK。 所以你们玩原神到现在的体验怎么样？就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说手游的话，但原神其实也不能完全代表手游，因为手游真的不太一样，原神不像个手游，你不觉得吗？它其实就是一个，
对，
有点像主机单机的那种感觉。
它很多在手机，它那个内存，然后加上它那个设备要求，很多手机都带不动。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应该也算是现在就是在手游的，就即便是在手游的这个类别里面，它应该也算是头部的游戏了吧。
嗯，
那个乙女游戏应该算手游玩的比较多，你不可能在那个，
对，
很少在 iPad 的那么大个屏幕上去看一个竖屏的那个，比如说
是的是的，
对吧？
对，
那可能还是手机玩的比较多一点。
哦、对，还真的是，嗯
嗯，
是，而且它比较类似那种就是文字类的游戏，不管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文字解谜或者恋爱游戏，其实都是这种，就文字类的游戏其实比较适合手机。
对，
因为游戏就适合深夜躺床上戴着耳机听男人跟你说话，然后你就傻笑。
That's right，
就抽卡
啊！对，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现在手游，其实我觉得分辨手游跟以前的那种，不管是端游还是单机游戏，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它的抽卡系统。我们就固定在原神上面吧。大家现在抽到原神，抽到现在有什么感受吗？就在抽卡系统上面。
你是说那个氪金度吗？还是？
而且原神，
你们对这个系统感觉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包括你们在抽其他游戏的时候，你们对比原神跟其他游戏的抽卡系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原神抽卡，它看似就是给你一个大包里跟小包里区分，说、你抽到这个数你会出货，看似很友善，其实就我觉得像是一个骗人陷阱。
可是现在谁没有大包？也不都说什么一锦吗？二锦吗？
对、啊，
没有大包姐就会被骂死啊，或者说像那种非常老的时候，比如说 FGO。FGO 今年好像才刚开始有，他当然已经
是吗？他以前没有，
那以前没有。
那如果像那以前就等于说是 O 的人就非常 O。
我开始手游氪金这条罪恶的道路就是 FGO， 我为了抽那个黑贞德，就是那个暗黑版的圣女贞德，然后就是氪1000块、我才。
哎，柯基，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这种女人，就是暗黑教会女。
对，我也觉得。
对，是是是。
喜欢坏女人，真的是。
我喜欢坏女。
对。
就最近那个无期迷途就有很多我喜欢的坏女。
那所以请问罗莎莉亚你 OK 吗？
我觉得她长得有点 有点不好看，有点
对
我们夏
吧？
天的粉丝在听这一
但我其实我跟你讲，我跟你感受一样。其实我平时也蛮喜欢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你要教会坏女人。但是罗莎莉亚这个设定，我觉得就很可惜。就是她如果但凡那个角色设计的不要那么媚男，我都觉得那个角色很成功。
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角色感觉设置都很，就算是御姐类型的角色也很幼，对我来说。
我现在那么聊，我们来聊一下原神的角色设计好了。
请各位原神家真的放过放过，都是主观，咱们主观探
对，
讨。
我们只是随便聊一下而已啦，就是各位原学家们不要真的就是不要认真哈，就随便聊一聊，聊聊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从我们自己这种就是非主流人群的角度看一下，说我们对于原神目前的角色设计，因为确实说实话，前提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不错，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吧？
我们也氪金了，不要骂我。
对，我们氪，
我们也氪了，
我们给大伟哥的豪宅添砖加瓦了都。
就是每个游戏我都骂，但是每一个我都氪，
就是
两回事。
我们就是贱，我们就是贱。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抽到的角色里面最成功的是谁？
你是说强度体验上还是什么？
就是各种啦。
那我觉得是雷神。
你是强雷神？你说的是强度吗？不会是
我是外表？我觉得他很帅啊。
我觉得其实雷神不够帅耶，他可以更帅。
但在这游戏好像没有太多更
帅的角色。我觉得他没有。就是 PV 给我的那种帅，就真的我玩了之后就觉得啊，就这样。
PV 主要那个音乐就很有氛围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原神的 PV 做的，我觉得说实话，良心讲还真的蛮不错的，每次都被 PV 骗。
但是 PV 它的音乐很不错。
对。
终于当年那个 PV 骗了多少人抽，然后最后过得要死。
而且你说钟离
被骂到现在这个强度，
钟离的 PV 里面还有一个 CP， 就是他 PV 里面有一个镜头是他跟达阿利亚擦肩而过。
我玩游戏也是为了 CP 呢。
对啊，等一下，我先问一下狒狒，你现在抽到角色里面最成功的，你觉得是谁？
老实讲，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真的、啊，钟离都不行
吗？真的，真一般吧。真的就是很多人夸他魔嘛，对吧？就是魔很好，但我觉得他魔对我来说还太简单了。
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风格限制，就是你想他如果要做一个二次元的话，二次元又是他那种风格的，就你想他以前做崩坏的嘛，做到现在这个风格，可能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被限制住，那个魔也只能做成那样。
对，
崩坏我也没玩，因为感觉都是女的啦。
对对对对，崩坏我也就是我这种想要男人的，就是没有办法，
我也想要男人，
不行，
我想要女人
哎，纯女人打枪不太行。
我现在玩原神就是在各种等，就是在收集男性角色啊。
就是你会有时候会想到他穿这身衣服真的能战斗吗？就是
对，
就是觉得会这样想。
好吧，
但原神这个魔真的就是也不是很差，就是给人一种跟原画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神灵画，
哎，但你不觉得他原画有些原画很成功，有些原画也很失败，原画不如魔的也蛮多的。
你是在比如说神灵呢？
对，
对。想抽他抽想好久，因为他当时那个刚开服就有爆出这个角色嘛，
嗯，
然后想抽他就是抽到，然后发现这个模型怎么，这个额头，这个刘海，怎么？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例会没有磨好的，就是那个鹿野苑屏藏
啊。
我觉得他的磨做的真的蛮不错的，尤其那个头发，因为你知道他那个不是有一个发带吗？
对, 对, 对，
然后后面头发飘，就那个其实我觉得。我当时看到那个例会的时候还蛮担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效果你做成魔很容易失败，结果真的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挺成功的。
对，他很可爱，我很喜欢。
对，我也蛮喜欢他的。
我突然觉得班尼特还比较满意，因为我觉得他的魔做的还不错、
啊
就是、
因为露的多吗？
没有，他我就是觉得他没有必要去露那个肚脐了。但是
班尼特是同性最喜欢的体育生白袜。
对啊，
不要这样说好了，挥之不去了。
人家还是火神呢。
我就觉得他那个磨的精细度还不错，因为他有很多小配件，那个比如说头上的那个小眼镜，还有他腰间的一个小卷轴，还是个小包，
是是是，
就还飘来飘去的。
对对对，
就是怎么讲呢？对对，蛮有他们的特色的。然后再加上，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属于全方面都高于合格线的作品，就是。 各个角度都是高于那个合格线的，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会比较，因为有些游戏它可能磨建的很好，但不管是机制还是玩法，或者甚至有时候剧情，有时候可能一个游戏哇，这一开场说个20几分钟的话，然后才开始走2步又是20几分钟的话，那这种我就也就算你磨建的再好，可能也玩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它虽然没有一个特别让人突出的地方，好像普遍来说是比较算是基本上平均分比较高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可能他就是照顾了大多数人的口
啊，
味吧，
对对，
对吧？就是你喜欢女孩子，你也可以玩；喜欢男的，你也可以玩；你喜欢御姐，你也可以玩；你喜欢萝莉，你也可以玩。
对。其实我觉得原神一个让我一直能玩下去的，其实反而我跟狒狒不太一样，因为狒狒不是剧情类玩家嘛，我其实反而是因为他那个邀约任务，
你在
啥
玩
呀？
Dell Game 吗？
对，我就把它当乙女游戏在玩，
哦。
你用男主玩男角色的邀约任务，真的还蛮爽的。
BL 是吗？
对，我第一关就重，
我也
我，
是。
对，我不喜欢一个
哎，
小男孩。
第一个不是班尼特吗？
没有我第一个玩，我选的重女，我没有选班尼特，可以
啊
选
，OK，啊，是，
体育生白袜，我天呐，我现在这个真的是挥之不去了，已经，救
但是
命，
白袜很明显
救
的，
命！对啊，他那个还蛮明显的，
而且他就是那种贱气男孩。
哎，够了够了，Stop，不要说了。
我们真的把《原神》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大家都在说它美男的游戏，结果被我们讲成一个酷儿游戏，蛮好的。其实我们就是，其实今天还有一个话题没有讲，因为我觉得游戏这个系列我们是可以做下去的。今天我们触碰到了很多小点，然后这些小点可能其实都是可以展开的，比如说像中国 RPG 的发展史，对吧？比如像就是《仙剑奇侠传》之类的，然后或者比如说网游的发展史，哪些公司怎么样兴起，怎么样又衰落的，然后或者像就包括《原神》自己这个游戏本身的，然后手游，米哈游公司的几款游戏这些，其实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单独做节目再讲。然后还有包括还有就是，比如像我们今天蕊的时候说，就是性少数人群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可能一个对比的很大的点就是，比如像 FPS 游戏。大家基本上不太喜欢玩，对吧？至少我们现在做的几个都不太行。然后或 者
我
像那
喜
种就
欢，
是，
不要代表我，
真的
我是直男，我喜欢 FPS 游戏啊。
你是直男的，我真的不行。然后或者像那种就比如说王者荣耀之类的那种竞技类的游戏，但其实我知道有很多 gay 们也很喜欢王者荣耀之类的，但是我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看人的，它可能有一部分重叠，但又不一定完全重叠。就这个议题，我觉得也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能给出的答案就是，不管它这个游戏它的初衷、它制作的时候是什么样，比如说像《原神》，它就是可能从《崩坏三》你能看到它的制作团队的背景是非常喜欢做那种美少女游戏的一个团队，但是它现在做出来《原神》这款游戏之后，反而其实也能给我们这些就是，腐女玩家、女性玩家或者是性少数玩家一些可以享受的地方。
而且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现在不是有2款游戏在内测吗？里面的男角色也都很有特色，
我
也不
知
少。
道那个星轨对吧？星
对
穹
对
轨
对，
道，星穹轨道那个主角不是还被说是达达利亚跟钟离的儿子吗？
对，
什么？
就是，
里面有个角色，
对，就因为他长得特别像钟离，但声音就配音是达达利亚的。
OK，我回去搜一下。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讲，对，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几个。也不算特别资深的游戏玩家吧，就玩游戏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其实也可以算是水了一期。然后后面我们可能今天就是挖的一些小坑，在节目里面可能后面会陆续再补上来。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角小姐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就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玩游戏的体验或者经历的话，也可以写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Mary Warner。
我是柯基，
我是狒狒，大家下期
拜
再见，拜拜。
拜拜。